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经常的收听这个节目，我是凌云。相信神会透过在节目中不同的嘉宾的分享，对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带来极大的帮助。那么这个星期在节目中与我们分享父亲在家庭成长中当扮演的角色的嘉宾是李良达老师。李老师过去有很多年在新闻界当记者，后来呢又有很多年在企业界当人力资源专家。那么他不仅仅是在事业上有很丰富的经历，同时他也是两个儿子的父亲，有很丰富的当爸爸的经历，所以他在节目中的分享一定会对我们带来很实际的帮助。李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养儿育女的话题啊，真的谈不完啊。那么今天要请你谈的呢，就是说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层哈，我想我们教导孩子的方法就必须有所调整啊，不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到他结婚了还是用同一套的方法，当然不行嘛哈。那么在孩子不同的年龄哈，李老师你会建议父亲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教导他们的孩子？
这个其实是要教育专家才能够谈的哈，我只是有一些经验，但是我没有什么理论基础。不过大致上是这样，小孩子呢三岁之前听说最好的教育方式是音乐，那么三岁到六岁呢说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是
那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呢，小孩子现在按照法律规定六岁以后他就要进学校了。那当他进学校以后的教育方式呢，我觉得我们只能被动配合，因为现在的学校教育是非常强势的。为什么？有一个考大学的竞争在后头。
对。
所以从小学念到中学这12年呢，我们任何家长你别无选择，只想一件事，我的孩子将来如何考得上大学，甚至还得考上好的大学。那为了考上好大学呢，现在我们连考高中就开始紧张，他得考上重点高中将来大学才有希望。进小学到考高中其实才9年。所以呢进了学校以后的这一段的教育呢变成我们有点被动，我们只能配合学校发展他教育他的方式。这一段呢我是鼓励爸爸，就是有一件事很重要，你帮助你的孩子适应，帮助你孩子了解。因为学校教育这一套制度是把所有人当同一个模式在教，其实很不好。孔子告诉我们说的是有教无类，每一种人都可以教，但是要因材施教。可是我们现在学校教育其实不是因材施教，是把每个人都当同一种人，用同一套模式教。所以有的孩子在这一套教育体系下发展得很好，有的孩子发展得不好。那做爸爸妈妈，特别做爸爸，我们要教他如何去适应。如果他有适应不良，要鼓励他，告诉他社会就是这样，你到一个公司上班不一定工作环境那么如意，但是不管如不如意你得适应。那么现在你在求学阶段，你就是学习适应，帮助他去适应。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第二段的教育过程可能比较重要的。第三段呢，爸爸特别在第三段很重要，孩子如果考上重点高中，他必须开始思考未来他要念哪一间大学，要念什么科系。
对。
好，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孩子他自己想要怎么样，然后鼓励他，男儿志在四方，青年要有鸿鹄之志，鼓励他去想比较远大的。爸爸是要管那个家的大方向，所以我们鼓励孩子去思考远大的，勇敢去挑战，不一定做得到，不过人生是这样，参加比有没有得奖牌重要，运动的精神就是这样。
是，
所以我们勇敢去追逐我们的梦想，我们做远大一点的梦想，我们去努力啊！如果能够得到很好，如果没得到我们也不要挫折，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爸爸通常要给孩子是这样的，所以大概就分三段，一个学龄前零岁到三岁尽可能培养孩子音乐的细胞素养，三岁到六岁尽可能常常说床边故事给他听，跟他有很美好互动，同时借这些互动观察你孩子的特质。然后六岁那么一直到15岁考高中之前，你大概只能配合学校教育比较被动，因为那时候要以学校教育为主，他可能每天功课很多。然后15岁过后他已经考上高中，他要面对他未来的人生，他要怎么样考大学，他要怎么样选科系。所以爸爸这时候要跟你的孩子谈人生，你可以找很多传记给他看，我们现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多的传记，很多成功的人， 当然不是每个成功的人都是十全十美，其实这世界上没有人十全十美，但是鼓励他去看的传记，看到这个人的优点，这个人的缺点等等，然后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成功，他的成功之道有哪些是我可以吸收我可以参考的。爸爸要特别在这些人生的志向大方向的上面给孩子引导，这是15岁过后，来到20岁左右，20岁大概他大学念到二年级了，我要告诉大家，你要心理准备，这时候他大概都不会再找你了，他已经飞出去了。
是，但是
如果你有这样的教育他的时候，飞出去你也很放心，你知道你的孩子有为有守，他知道如何把握他人生的，你就是祝福他飞出去吧。
对。
如果在这个成长的这十几二十年里头，我们特别基督徒的父母啊，已经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也帮助他跟神建立一种很正确很亲密的关系之后呢，即使他远走高飞去发展他的前途，但是他也懂得亲近神，懂得依靠神，懂得寻求神，那么我们也就很放心了哈。
对，我看过去年国内社科院有一个研讨会，也发表了一个中国基督教教士的报告哈，那国内现在基督徒其实比例相当高哈，根据这个报告，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那爸爸在信仰教育中扮演的那个角色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举个例子哈，这也是讲个笑话，孩子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在做新闻记者，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到半夜一两点才下班，我回到家孩子都睡觉了，但是我很不喜欢这样做一个缺席的父亲，可是碍于工作我没有办法。
是，
那我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不缺席的父亲。我回来他都睡了，三更半夜我不可能把他叫起来说再跟我玩一个钟头再睡。
对呀，
这也不可能。那怎么办？上帝就教导我，就为孩子祷告，虽然他们睡了，做爸爸还是可以为他们祷告。那么圣经教我们父亲要为孩子按手祷告，
是，
所以我就为他们按手祷告。那祷告什么呢？有一个叫麦克阿瑟将军的为子祈祷文。
对，
这一篇文章传送全世界，真的很棒。麦克阿瑟很有智慧，他为孩子祈祷，他祷告什么呢？他说，上帝啊，求你让他不要太富有，太富有他会骄傲，但是求你也让他不要太贫穷，因为太贫穷他会没有志气。哎，我就是祷告很好，所以我每天祷告都说，上帝啊，求你让我的孩子不要太杰出，太杰出他会骄傲，但是你也不要让他落后，因为落后他会丧了志气，他就没志气了。那么我就每天这样祷告，后来孩子幼儿园毕业上小学，小学念了两年，升三年级要重新编班，老师就讲件事，他说这小学一二年级两年四个学期念下来呢，很特别，每一学期啊，第一名都不一样的人，因为小孩子成绩不稳定嘛，刚进小学，可是每一学期我家孩子都是第二名，连续四个学期他都没有变成第一名，也没有掉到第三名，他都第二名。哎呀，我那人回来就跟我吵架，都是你这样祷告了，所以他永远第二名。但是我突然很感恩，第一呢，上帝真的垂听祷告，第二呢，原来爸爸为孩子祷告可以这么精准，你怎么求上帝就怎么成就。那第三呢，因为太太抗议了，我说好，就不要这样祷告。那么我就要换个祷告词，我还是每天回来为他们按手祷告。那换什么呢？我就跟上帝问说，接下来我应该怎么为他们祷告。诶，我就读到圣经有一段写得很美，他说呢，主耶稣降世为人，也是从哇哇坠地出生开始长大。他说耶稣的智慧跟身量一起长大成熟，那众人也喜欢他，然后他也爱主爱人。诶，我觉得这也很好。
对，
所以我就开始每天为孩子按手祷告，主啊，求你让他们也是智慧跟身量一起长大成熟。那么接着就从小学二年级祷告了十年，到他们上了中学，有一天我太太又骂我，不可以再这样祷告。我说为什么？他说床都睡不下了，他们真的长得好高大。我的老大182公分、小的186公分，其实我自己很矮，可他们就长这么高大。我对人说，你看，都是你这样为他们祷告。我突然十年之间我又发现上帝又垂听了我的祷告。所以我鼓励听众朋友，你真的要祷告，做爸爸的如果你是基督徒要为你孩子祷告，因为你怎么为你孩子祷告上帝就成就， 这是很重要的。
对对，我很多年都带着我全家一起向神祷告，那么我到现在还是经常个别的跟我的孩子一起祷告，觉得如果孩子懂得敬畏神，懂得跟随神，即使不在我们身边，我们都可以很安心很放心哈。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呢，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真的还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哈。求神透过今天李老师的分享，再一次能够成为我们所有父母亲们在教导儿女这件事上的一个很实际的帮助。谢谢李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一次来聆听李良达老师其他方面的教导。好，谢谢您收听，明天我们再相会。